包换来一些俄罗斯的关键的技术啊，包括弹道导弹计划和它的核武器的技术。其实呢，这个事态发展到今天呢，我觉得泽伦斯基应该对乌克兰的胜利呢更加有信心。根据乌克兰真理报10月7号的报道，在跟川普的会谈中啊，泽伦斯基，这个会谈是在9月27号哈，泽伦斯基呢，跟川普讲了一件事儿，他说布达佩斯备忘录是一份无效的协议。布达佩斯备忘录是在这个苏联解体之后，当时苏联把很多的核武器存放在了乌克兰，那么等到苏联解体之后呢，这么多的核武器放在乌克兰，乌克兰怎么办？那乌克兰就面临一个选择，是保留这些核武器还是放弃这些核武器。那最后呢，这个乌克兰放弃这些核武器，它的前提条件是当时签署这些协议的国家保证乌克兰的安全。因为如果你有核武器的话，别的国家一般来说不敢攻击你，对吧？但是你没有核武器的话，你就比较vulnerable， 就是你就比较容易受到攻击。所以当时呢，在签订布达佩斯协议的时候，是要求其他别的国家对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其中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他们当时都说保证乌克兰的安全。但现在大家知道，中俄联手是吧，在欺负乌克兰。然后呢，这个包括像英国、法国、像美国这些自由社会，他们都要保证乌克兰的安全。结果，布达佩斯备忘录在签署之后变成了一纸空文。所以泽伦斯基就跟川普讲，他说在所有的这些大国中，就当时包括担保的这些国家，哪一个国家受到了损失？他说只有乌克兰，谁放弃了核武器？只有乌克兰放弃核武器了。那今天谁在打战？只有乌克兰。所以说，对于泽伦斯基来说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就是当我放弃了核武器的时候，我受了损失，我被侵略了，然后呢，我在打仗。所以他说，如果想让乌克兰获得和平的话，就是两条出路。一条出路的话，就是乌克兰加入北约，这样的话没有人敢打我，因为你打我的话等于打北约，对吧？北约有核武器，那么你就不敢打。这是第一条，让乌克兰能够保持永久和平。那我可以没有核武器，但是我得加入北约啊，通过北约来帮助我进行防御。这是第一个 option 呢，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项的话，就是你可以不让我加入北约，但是你让我拥有核武器，这样的话别人也不敢来打我。然后泽伦斯基呢说，看来川普是听懂了他的话，也就是说，在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和拥有核武器之间，自由社会也必须做出选择啊，你同意哪一点？那实际上乌克兰它是一个拥有核技术和拥有核武器制造能力的国家。那现在乌克兰宣布，他正在认真的考虑储存核武的可能性。他说他只要几周的时间就能够造出第一枚核武器。换句话说，我觉得如果这个川普上台啊，假如说这次的川普选举成功了之后的话，我想乌克兰可能会加紧这个核武器的制造啊。而当这个核武器制造完了之后，整个战争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了。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啊，川普在这个俄乌战争这方面的表态，我仍然是相当的不满意啊。就是因为川普整天讲说，这个泽伦斯基不光是要为乌克兰现在还在跟俄罗斯发生冲突啊，这个战争的持续负责，说泽伦斯基还需要为俄乌战争的爆发负责。这点真的我是不能够接受的哈，因为我觉得毕竟还是普京发动了这场对乌克兰的入侵嘛，这乌克兰是在保卫自己的领土嘛。但是其实我对川普的这个就是他的政策方面唯一的不太满意的大概就是这一点哈。那实际上对于美国国内政策来说，我觉得我们需要川普这样的政策。川普的政策其实是基于常识啊。那么咱们下面就说一下这个关于美国大选的事情。美国的大选其实现在的形势啊，对于川普已经是相当的好。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Real Clear Politics 啊，这个 Real Clear Politics 它有一个 polling， 就是它的民调，它是对全国各个地方的民调做了这个统一的汇总。我们可以看到，福克斯新闻在这个全国范围的民调，在川普和哈里斯之间的这个和贺锦丽之间的这个对决当中呢，贺锦丽是 48% 的选票，川普是 50%。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为什么是不得了的事情呢？大家知道啊，这个里边对比的百分比是一个普选票。所谓普选票的话，就是全国范围之内投川普的人多和少。而大家知道，美国实际上它这个选举不是全民直选总统，而是每一个州啊选出他的选举人。一共是谁能够拿到270张选举人票，谁就能够赢得胜利，叫538嘛。选举人票一共是435票众议院啊这个票啊，相当于435个众议院国会议员，这个那所以呢，就是有435票是来自于相当于这个美国的435个选区，还有100张选票的话是来自于参议院，那么还有呢，就是这加在一块是535了哈，还有3张的话是来自华盛顿 DC 的，所以加在一块呢是538啊，那么谁能够获得269票就是平手的时候，这时候说要看哪个州 有多少个州更支持哪一个候选人，那个候选人就当选。那么如果要是这个谁能够拿到270票呢，270张选举人票呢，他就当选了。所以其实呢，美国说是美国大选哈，其实真正最焦灼的就是七个战场州，谁能够拿下来七个战场州，就是有可能偏蓝有可能偏红的这样的州啊，偏共和党或者偏民主党的州，那么谁就能够赢得最终的选举。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并不需要拿到普选票中的多数，你只要能够拿到那个选举人票的多数就可以。其实即使是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哈，就是 Harris Kamala Harris 是 48%， 川普是 50%， 川普是就是多了2个百分点哈。那么其实即使是倒过来哈，卡马拉·哈里斯是 50%， 川普是48%的话，在计算选举人票的时候仍然有可能川普获胜。所以现在的这个数据对于川普来说是非常有利。大家可以看到战场州哈，像这个 Arizona 川普领先，而这个民调的话都是左派 CBS 这个媒体的报道。然后呢 ,Wisconsin 川普领先 ,Pennsylvania 这个川普这个和这个 Harris 是tie。通常来说就是说这种民调都是不太利有利共和党的，差不多差3个百分点左右。实际上其实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 Pennsylvania 川普很有可能获得胜利。然后在 Michigan 大家可以看到川普也在胜利。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看这个民调的结果呢，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川普胜选的几率是非常非常大的啊，是非常非常大。这一点其实也可以从美国的赌盘能够看出来啊，有一个网站叫 Polymarket， 这 Polymarket 里边等于是大家用真金白银的去赌到底谁会赢。那川普呢，现在在这个博彩市场啊，在这个赌场上，大家都认为川普会赢啊，甚至可能川普的赢面已经接近60%。在这种情况下哈，就是我觉得川普胜选那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甚至可能共和党非常乐观的表示说，在选举的当天晚上，就是11月5号，今年11月5号当天晚上的话，我们可能就会看到川普的胜利。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说在投票选举的时候会有一个误解哈，说我们是支持川普呢，还是支持贺锦丽呢？其实我觉得我们支持的并不是某一个个人，而是支持的政策。在美国，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多的政策真的是远远的偏离了常识啊。比如说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是必须要有自己的边境的啊，有 border。如果你要来到一个国家呢，你如果不经过这个国家的允许，你就进入这个国家的话，其实就等于是侵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你没有这个国家的 visa 啊，你就通过非法的方式进入这个国家，其实等于是对这个国家的入侵。这是一个非常明白的道理，在联邦的这个就是移民法中的话也是这样规定的，对吧？然后呢，就是说作为非法移民来说的话，因为他没有为这个社会做过贡献，其实他是不应该享受这个社会的福利的。而作为美国的中产阶级来说，他们承担着最重的赋税，然后呢他们这个又得不到美国的什么福利啊，因为穷人的话他们吃福利吃得很好，然后富人的话他们有的是钱，他们也不需要福利。中产阶级的话他们是最苦的，他们没有这个任何的福利，但是呢他们却要扛起整个美国的这个福利系统啊，包括给这些非法移民去发福利。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合理的。这就像假如说我们在一个住家生活啊，然后呢这个家里边的父亲在上班挣钱，母亲在上班挣钱，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家的财政开支应该由谁的说了算呢？那当然是应该父母为主导，对吧？至少他们的发言权应该更大的，因为是他们的这个劳动和他们的血汗换来的钱。那作为其他别的不挣钱的人，他的发言权相对来说就要小一些。那么对于外来的人，比如说我闯入到一个家庭，我没有为这个家庭做任何的贡献，我也没给他们挣钱，我也没有给他们干活，我天天在他们家免费的吃喝，然后他们家财政方面的决定我还要插一嘴，我还要做决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根本就不合理，是吧？也就是说很多的政策其实我们从常识出发是应该能够看得出来的，包括美国大选的这个制度的设计。伊隆马斯克最近在宾州有一些这个巡回的演讲，他就说我非常反对这种就是计算机来计票。他说他讲话，他说 I'm a technologist， 他说我是一个搞技术的人，我对计算机懂得很多。他说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相信一个计算机的程序，因为这个计算机的程序太容易修改了啊，太容易被 hack 进去了，太容易被黑了。他说你只要加一行程序就可能改变整个的结果。他说但是呢，如果你是用纸质投票的话，就是你的所有的这个选举的这个人呢都是在纸上啊，然后呢这个计票的话也是人工计票，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去改变这个选举结果。他说这第一点啊，这常识啊。 他说第二点，就投票的话，一定要验证身份。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的话，你就不要投票，你没有投票的资格。然后呢，他也反对这种邮寄选票。他说我们应该尽量的，就是说亲身的到，投票站去投票。其实我觉得这也非常好理解。当然，如果你是美国的军人驻军海外，不可能到投票站的，或者比如说你身患重病不能够去投票站，这个我都可以理解。作为每一个就是公民来说，如果你连去投票站这样的事情都不愿意做的话，你凭什么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对这个国家应该选哪个人做总统，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政策的制定有发言权，对吧？如果你不愿意做出一点点的努力去投票站，连投票这个努力都不愿意做的话，你其实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公民，那你也就不要有什么发言权。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常识。所以我觉得哈，就是现在我们在美国大选投票的时候，我们应该是从常识出发去投票。这就说到这个贺锦丽前两天接受这个 Breitbart 的这个采访。当时这个采访最开始预计是1个小时的时间啊，但是这个大概采访了20分钟的时候，贺锦丽的三个助手啊，就是拼命的向这个Breitbart 去做手势啊，告诉他不要再采访，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样的话，最后他不得不停下来。实际上就是因为整个过程中，他对于贺锦丽提出的那些问题，几乎贺锦丽都是没有答案的。他一上来就问贺锦丽，他说：“你觉得美国的边境到底有多少非法移民涌入？是300万呢？100万呢？还是600万呢？”贺锦丽就一直不说，他说：“这是川普的问题。”叭叭叭叭叭。但是这个就是，巴尔就给他讲了很多很多，就是，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关于美国的悲剧啊，然后讲这个为什么我们要，这个贺锦丽以前自己说哈，要支持这个在监狱里边的人他们的变性啊，然后呢，不但支持他们变性呢，就是监狱里边的囚犯啊，还要让美国的纳税人花钱给他们变性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就是巴尔就问他说，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然后呢，说你整天说这个川普他的这个 mentally instable 哈，说这个川普的这个精神状态不稳定。那我想问一下，你什么时候发现拜登的这个认知能力出现下降等等，就是他几乎问的问题，贺锦丽都没法回答啊，他是 speechless，不知道应该如何说，有的时候张口结舌，不知道说什么，有的时候答非所问。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十月惊奇，十月惊奇哈，这一次这个贺锦丽接受福克斯的这个采访，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哈。当然可能会觉得我说的是不是有点主观，大家自己去看。不光是我在讲，其实那些左派的那些媒体，包括那些左派的专家，他们对这一次这个贺锦丽的，很多了，就是他们就是很多左派的这些专家，他们对于贺锦丽的这一次，表现，在这个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这个表现，他们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不满意。反正现在的情况哈，我觉得可能贺锦丽一开始，我觉得她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她本来不应该接受采访，但她还要接受采访，大概她可能是觉得自己的现在选情出现了一些危机，所以她希望通过福克斯新闻这样一个平台，向中间选民和像这个右翼的选民啊，共和党选民能够这个发声啊，把他的这个要讲的话讲出来，让他们了解他。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次采访的话，真的对他来说是一个可能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决策啊，也可能他自己都为此感到很后悔。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么三个新闻了哈，一个是哈马斯的最高领袖辛瓦尔这个现在已经被消灭了啊，再一个就是朝鲜现在向这个俄罗斯在派兵啊，就在库尔斯克地区跟乌克兰作战。那乌克兰这边的话呢，他们说有可能他们想要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那第三个就是我们讲一下关于美国大选的问题哈，我们不是在选人，我们在选政策哈，所以你在投票的时候的话，一定要把这个人的政策搞清楚啊，我觉得这个是必做的一个功课。最后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思考和撰写的《中华文明史》这本书呢，现在在我们这个视频下方有链接哈。现在我们有一个促销计划，就是限量发售100套签名版，就是我作为作者的签字。然后呢，在买这个纸媒的书的同时的话，会获得免费的电子书和音频。这个《中华文明史》其实是我十几年思考的结晶啊，我是把很多晦涩的哲学史啊，包括很多先秦诸子的学说、佛教的公案等等，用非常浅白生动的故事来加以解释。我自己觉得是既有思想性又有趣味性的啊。那么这个我们销售这个书的资金呢，回来都会用来支持飞电大学的一个特别奖学金的项目啊，这个不会有一分钱放到我自己兜里的。我们是限量销售100套，那么这2天的时间我卖了64套，现在还有36套。所以，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还没有购买的朋友呢，就是欢迎您尽快的购买。 今天跟大家聊的就是这些内容了哈。那么也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现在免费可以看的哈，就是神韵艺术团在中秋的特别的表演。好了，今天聊到这儿了哈，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觉得我们内容不错呢，麻烦您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啊，并且传播给更多的朋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人生如一杯茶，只有细细品味，才知苦尽甘来。人生如一本书，只有慢慢欣赏，才知书香四溢。人生如一局棋，只有深深钻研，才知棋如人生。在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里，静下心来，品味人生感悟的分享。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要跟您分享一个经典微小说《出轨》，我读给你听。女人发现男人最近有点不对劲儿，以前下班他都会准时回家，可是最近男人有点不对劲儿，他总说加班。最初女人还相信，可是哪有突然天天加班的道理。更让她不放心的是，以前男人最喜欢吃她做的饭，每顿都要吃两大碗，可现在只能勉强吃一碗，脸色也不像以前那么开朗了。都说抓住男人要先抓住他的胃，他的胃已经开始背叛他了。莫非眼前这个40岁的男人真要做一枝花了？女人看看镜中的自己，38岁了，眼角的皱纹，腰上的救生圈，一样都不少，太不安全了。周末，男人又说要加班，早早便走了。女人站在客厅里，呆呆地想了半天。过了一会儿，她抓起电话拨向男人的办公室，却始终没人接听。女人开始留意短信、邮件、衣领、袖口，包括钱夹里的照片，一切正常。女人的心里越发没底了。现在的男人心机很深，能把各种蛛丝马迹消于无形。如果等到哪天突然摊牌的时候，自己可怎么办？女人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十几年的夫妻了，怎么走到了这一步？她不甘心，她要见识一下男人每天下班究竟会了什么样的情人。女人找出一件很久没穿的大外套，在头上裹了块纱巾，守在男人的单位门口，看下班的人陆陆续续地出来了。终于自己的男人低着头出来，他果然没回家，而是去了相反的方向。女人的心开始狂跳，嘴里变得苦苦的，躲躲闪闪地跟在后面。男人径直去了菜市场，女人感到很奇怪，结婚之后男人就没有买过菜，没下过厨房，现在怎么亲自买菜了？他开始愤愤然，十几年来都是我伺候他，现在为了小情人，他居然亲自下厨了。男人拎着菜继续向前走，女人愤怒地跟在后面。拐过了一条小巷，男人径直进了一个小区，熟门熟路地走进一个单元。女人停下脚步，站在一处阴影里，她认识这里，这里是公婆住的地方。当初她和他结婚，婆婆不同意，结婚之后她提出来无论如何也不和公婆住在一起，所以十几年来就这么各住各的，只有逢年过节她才来看看，走形式一样的带几袋礼品，略作一下就走了。年初公公去世了，只剩下婆婆一个人，70几岁的年纪很孤单， 男人曾说想把母亲接回来同住，她坚决反对。当年婆婆的阻挠太让她伤心，她绝不能容忍那样一个刻薄的婆婆生活在自己家里。楼上厨房有灯亮起，她往后退了退，站在一棵树下仰头望去，分明看到她的男人正在炒菜，而婆婆颤巍巍地在旁边打下手，她的眼睛忽然湿了。这个男人为了母亲的自尊，为了她的任性，自己承担了双面的委屈。难怪她吃得少，她是在这里吃过饭之后才回家的，间隔不到一小时再陪她吃一顿。她蹑手蹑脚地离开，虽然离得很远，但还是怕被发现。男人回来了，他故意盛了满满的一大碗递给他。男人皱了一下眉，但还是接了过去，他的泪忍不住落下来。你别装了，也不怕撑坏了。男人一愣，抬头看他。他递过去一碗汤，自顾自地说，我全看见了，你天天晚上陪妈吃饭是吧？男人有些尴尬，终于还是实话实说，妈今年76岁了，一个人太孤单，我只好每天晚上过去陪她吃一顿饭，再聊聊天。我说你工作太忙，不然也过去陪她，妈对以前的事很过意不去。男人的眼圈红了，女人捧起他的脸，用自己的额头抵住男人的额头，轻声说，别两头跑了，明天把妈接来吧。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是雪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欢迎您收听《食为天》。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食为天》节目，我是唐韵。秋天是水果丰收的季节，在市场上可以买到各种各样新鲜的水果。那今天想跟大家聊聊其中的一种，那就是李子。说到李子呢，有的人喜欢，有的人害怕，为什么呢？东北人有一句话说，桃养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有这么可怕吗？当然倒没有听说谁吃李子吃死了啊，但是有的人呢，吃完李子，尤其是吃多了之后啊，确实有的容易吐，有的呢会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李子呢，它是性寒，而且呢是比较酸的，对于消化不良啊，还有脾胃虚弱的人来说，如果你吃得过量，的确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特别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李子因为很酸嘛，是因为它里面含有大量的果酸，你最好吃它的时候，不要和含蛋白质丰富的食物一起吃，那样会影响消化。同时呢，有肾病的人也要注意少吃李子。说了李子的一些问题哦，不过李子可不是一无是处，相反它却有着大用处。最近呢，看到了一份研究，说是每天吃一份李子干，对更年期女士预防骨质疏松非常有效果。那这是怎么回事呢？2年前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食用一份李子干，可以维持绝经后妇女臀部的骨量，从而帮助降低骨折的风险。大家知道啊，女生在更年期之后呢，很容易产生骨质疏松的问题。常规的治疗方法呢，就是给你吃一些预防骨质疏松的药物，是属于双磷酸盐类的药物。不过这一类的药物呢，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包括肠胃不适、肌肉疼痛、钙水平低、眼部炎症等等。而且啊，也有证据表明说，你长期的服用这些药物啊，实际上并不能降低女性髋部骨折的风险。 因而许多人都在寻求替代方案。那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刊登的一项研究当中，参与者被分成三组，一组人呢每天吃6个李子干，另外一组人呢每天吃10到12个李子干，还有一组人呢不吃。这个实验呢一直持续了12个月，12个月之后研究结果出来了。与什么也不吃的女性相比，连续6个月每天吃6个或者是10个李子的人，可以减缓骨密度流失，并降低一个指标，这个指标呢是骨吸收的一个标志物。针对这样的实验结果，研究团队经过综合分析发现啊，吃李子干确实有助于减少发炎以及氧化压力，并且能够促进骨骼健康。为什么它能够促进骨质健康呢？专家认为说李子里面啊含有维他命 K， 这可能是有助于骨质健康的一个原因。另外呢，李子干当中还富含有植化素，它对骨骼的健康也有帮助。吃李子干除了对女士的骨质疏松有帮助外，对男士是不是也有效果呢？在2022年的药用食品期刊上也发表了一项研究，研究就显示说男性食用李子干对骨骼也有适度的保护效果。这个实验呢是把66名男性分成对照组，还有一组呢就是每天吃10到12个李子的实验组，也是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试验。结果显示在三项骨标记物的测量中，食用李子干的男性有两项骨标记物有改善，但是这两组人的骨密度都没有发生变化。除了对骨健康有帮助外，李子干呢还对肠道的微生物菌群非常有帮助。大家知道肠道的微生物菌群在身体的脂肪储存、食物代谢、从血液当中吸取葡萄糖等方面都发挥着作用。微生物菌群的多样性甚至是对人是否会患上二型糖尿病都有一定的影响。在一本名为 Food and Function 食品与功能的杂志上，有一个研究发表出来说，每天吃李子干可以改善梭菌科菌群，这是一种具有免疫调节作用的肠道菌群，已经被发现在维持肠道上皮屏障方面具有免疫调节作用，而且有抗炎的功能。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研究报告的结果，听了之后也许听众朋友会改观对李子的看法啊，特别是李子干，因为李子干啊不像其他的果干，它呢虽然甜，但是升糖指数并没有那么高。也许下次您在超市里看到了李子干，或许可以买来自己回去尝一尝试一试，也许对您的健康也会起到一定的帮助。当然还是同样的提醒，不要一下子吃得太多。好，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唐韵，在吃得健康的路上让我们一路同行，咱们就下次节目空中再见。
收听的是90.1 FM。来自于 Burnab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